徐良和蒋平保着皇太子赵曙赶奔太平庄，真没想到在路过荒草山的时候遇上一伙劫道的。咱们说了，为首的是个年轻人，小伙长得挺帅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这功夫十分了得。徐良在跟他交手的时候偷眼观看，就知道他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。当然了，说这小伙能超过徐良的能耐那不可能，他比徐良啊还差着一大截。徐良之所以跟他打这么半天，就挺喜欢他，要看看他究竟有多高的本事，故意延长了时间。徐良真要出手，早把他制服了。后来这小伙子一看徐良的本事太大，光凭着刀法万难取胜，因此发出暗器，他还会打镖。哎，徐良一看来了兴趣了，心说话真不错呀，在我的面前卖弄暗器，嘿嘿，今儿给我玩玩你。老今儿徐良一闪身，叭，把镖接住了，紧跟着嗤嗤，另两只镖发出来了。你想，那能打得中徐良吗？徐良没费吹灰之力，一探掌腕，收收，把两只镖也抓住了。老今儿一高兴，手腕子一翻，个绿球球的，你的东西我还给你，唰唰唰，又扔回来了。您真别说，这小伙也不善，探手掌把三只镖接住了，一抖手又打向徐良。哎，徐良一看行啊，咱俩镖打穿梭啊。老心儿一扬手把三只镖又接住了，紧跟着身子一转个，镖随人转，人随镖转，利用这个惯性，唰唰唰，三只镖又打向那个年轻的人。哎，这年轻人探手啊，啪啪啪，把三只镖又接住了。可是这回情况有变化，徐良的镖也发出去了，人随镖走，撑一纵身跳到小伙的近前，利用这小伙接镖这个空子，老今儿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。但见刀光一闪，扑奔这小伙子的梗嗓，再想躲来不及了。这小伙心头一凉啊，心中暗想，完了，他把眼一闭，牙关一咬，等死。其实徐良啊根本就没想伤害他，这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徐良爱财啊，哎，见着有能耐的人他特别羡慕，他一想这个年轻的娃娃岁数不大，有这么高的本事，人才难得，不忍心要他的命。另外一点，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啊，磕头的哥哥玉面专诸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锦、粉子都卢真、小义士爱虎都叫人逮下了，真要是把他给杀了，还有那么多贼呢，预防他们狗急跳墙把弟兄们给伤害了。徐良那个人心多细呀，所以呢想吓唬吓唬他，起码说抓个活的。但他心里活动旁人怎么清楚，所以那个山贼呀就以为非死不可，把眼一闭等着死。正在紧关解药的时候，从山里头跑出个老头来，这老头撒脚如飞，是边跑边喊，三将军刀下留人呐，三将军你挡一挡。这一嗓子十分响亮，山谷都起了回音了，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徐良就把手停住了， 甩脸一看，这老者已经到了近前了。这老者是个大个，长得还行，方面大耳，五官端正，头上戴着逍遥巾，身穿青袍，腰里系着带子，前后的笔尖都掖到带子上，下边蹬着一双战靴，背后背着一把宝剑。这老头啊，也就在50岁挂零，满头大汗，风尘仆仆啊，看来是真着了急了。来到徐良近前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三将军，哎呀，你手下超生，我把话说完了。等我说完了，您把这个畜生、杀剐存留，您随便处置。”您看怎么样？我求求您。说完了是呵呵之喘呢。徐良赶紧把刀收回来了。那个年轻人一咕噜声站起来，脸红脖子粗，看着来这老头：“爹，是您的畜生，你真是作死啊！”啊，徐良一听，爷儿俩。这甭问了，是爹和儿子了。所以徐良在旁边站着，拉着架子听他们说什么。就听这老头说：“畜生，放着地下的货不惹，你惹天上的货呀，你简直是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了。你这种人不撞南墙是不回头啊，哎，别人饶得了你，我也不能饶你。过来几个人把他给我捆上，捆上。爹，您听我解释。”“不听不听，捆上。”过来几个人拿着绳子把这年轻人给勒上了。老头一看捆完了，再次请示徐良：“三将军，我把人捆上了，这是我儿子，我家门不幸出此逆子啊。三将军，您随便处置吧，怎么处置都可以，总之我们是好人呐，这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哎，说这些也没用啊，三将军您看着办吧。”您说要来一个人动五把抄，情况是另一样，但是今儿个不然，这老头说话通情达理，主动把儿子拿绳勒上的，徐良就更不忍心伤害这年轻人了。老心徐良一乐：“我说老先生，你是什么人啊？你们为什么占山为王？为什么压路抢劫？你还说你是好人，好人有干这个的吗？”“哎，三将军，说起来一言难尽呐。您先别说旁的，您看啊，一会儿您那几位磕头的就到了。”哎，说话之间，徐良往山口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有20-30人陪着，中间有4个人，走到前边的正是磕头的大哥玉面专诸白云生，后边霹雳鬼韩天锦、粉紫都卢真，还有小义士爱虎。一看这哥4个什么事儿没有，边走边谈，大步流星就来到出事地点。徐良一见心花怒放啊，弟兄们没事比什么全强啊。老心赶紧接过去：“大哥，你们都挺好吗？”“哎呀，兄弟，挺好挺好的，一场虚惊，幸亏这老爷子把我们都给放了，一再的赔礼道歉。哎，发生的是一场误会。老三呐，我看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哎，能不处置就不要处置了。”徐良一听，究竟这怎么回事呢？转回身来问这老头。这时候皇太子赵曙、翻江出蒋平一干的英雄也到了近前了，徐良没必要给介绍，大家都想听听是怎么回事。 那么这老头谁呀？这年轻人又是谁呀？他们为什么劫道做了山贼呀？哎，有原因。这老头啊，在塞北一带颇有名气，江湖人称双钩大王，姓高，叫高金武，高的侠。这年轻人是他儿子，唯一的独苗，姓高，叫高亮，江湖人称玉面韦陀，在沙堰岭一带提起高家父子来，可以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们家呀，祖居在高家林。你别看塞北，高家林是黄金宝地，种什么长什么，果木成林。所以老高家的日子过得相当红火，家大业大，是骡马成群。想当初这高金武在甘肃一带保过镖，后来呢剩了点钱，又开了一座高家镖局。由于他能耐高，人缘也好，捧场的不在少数，司官两面是手眼通天的，这买卖是越做越红火，小日子越过越了不起，这钱呢就算挣下了。以后高金武考虑到吃这碗饭没有好结果，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整天在刀尖和枪尖上过日子。有道是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一个不小心栽个跟头，或许把命就搭上。干脆及早收场吧。之后啊，他关了张的，把买卖兑给了旁人，带着许许多多的银子回到高家林，又买山产，又盖房子，人家就算享了福了。高金武呢，全神贯注培养儿子，希望这高亮长大成人，能做点阔事。由于他们家有钱，高金武人缘又好，结交又广，上他们家来串门的人大有人在。但是高金武啊，盛情款待，没有别的要求，只提出一样，不管是任何人，你到我们家来了，白吃白喝，临走我拿川子路费，但是你得教我儿子三招武术，拳脚也好，兵器也好。那谁能驳这面子？这也是应该的，所以来的人就留点纪念。您别忘了，田野埋麒麟呢，这江湖之上的高人可不在少数啊！一人要教他一招，他得学多少招？就这么的，这高亮啊，这能耐就成了记号了。别看年纪轻轻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。高金武呢，还有学问，没事给孩子讲历史，古今的英雄好汉挨个跟他说，哪个门户有什么特长，谁谁谁有什么本事，就这么天天还给他上课。光练武不行啊，光懂的武艺没有知识，那成了武夫了。所以呢，经常灌输，这高亮啊，知道的事儿许多许多。后来啊，来一个出家的和尚，这和尚据说是上三门的，自称叫月光长老。不过这和尚有病，到他们家没两天就卧床不起，要换成一般的人就烦了，其实我也不认识你，你到我们家讨口饭吃也行，不使点也可以，哪有病到我们家的，这玩意多烦人呢。高家父子则不然，觉着这和尚太可怜了， 多一口人多张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咱家有的是钱，找大夫给治，治好了救他一条命，这也算积德行善的事。就这么的请来大夫给和尚医治，您还真别说，真把这月光和尚给治好了。老和尚非常感激呀、啊。老和尚就说，我无以为报，这么办吧，我也是练武的，我是上三门的人，我呢交给少爷点刀法和暗器，这也算报答了。打那之后，月光和尚传授高亮武艺，这高亮能耐之所以这么大，他是受了月光和尚的真传、啊、你看旁人一人教一招，那都是杂学，归功的得说月光和尚，教给他八卦万圣金刀、六合刀，传授他刀术的奥妙，另外教给他打暗器，没有两年的功夫，哎，小高亮成了气候了。有一天月光和尚提出来要走，临走了留点纪念，他把身上佩戴的滚珠宝刀就给了高亮。高家父子一看这价值连城啊，那怎么能收呢？但是和尚执意不肯。和尚说，我出手的东西我不能往回拿了，给就是给，咱们留个纪念。高金谷觉着这东西太尊贵了，哪能白要呢？临分手的时候送给月光和尚500两银子，在那个年月500两银子那是钱呢。要不怎么高亮有时候就说，我说花好几百两银子买的宝刀有点心疼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后来月光和尚也就收下了，说这样吧，俩山到不了一块，俩人迟早有见面的时候，我呢先办点私人的事儿，将来有了机会回来再看望你们父子。月光和尚说完扬长而去。打那之后他们家平安无事，没过半年事儿来了。什么事儿？赵一统自立天顺王，勾串宁夏国起兵造反，要进犯大宋。高加林离着前燕非常近非常近。后来这赵一统听说了高家父子有点本事，哎，应当把他们收降，曾经派信使前来说服父子，说你们要归降了天顺王，肯定封你们当大官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这爷儿俩一听，干什么？我们是大宋朝的人，能到西夏去吗？能保你个反王吗？那怎么能行呢？被爷儿俩是断然拒绝。这下招来大祸了，赵一统火旺上撞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这天晚间派大兵3000包围高加林，放起一把大火来。有道是水火无情啊，这把火给烧的高加林是什么也没剩啊。高家父子没办法，领着一部分人舍弃万贯家财，冲出火海，退入中原内陆，这家就算不存在了。检点手下的人剩了100来人，都是老高家的荡族，要不见就是高金谷的徒弟。你说怎么办？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啊。后来啊，他们到九边文武衙门上下打点，要求官府给予保护。咱们说实在的，四弟仁宗赵祯是有道的明君，不见他的手下文武官员都那么明白。尤其这个地儿山高皇帝远， 这些文武官员都不称职啊。一看来100来人，跟花子队差不多，干嘛？请求保护，想要吃饭呢。这银子从哪来？所以官府把他们拒之门外不管。后来他们爷们实在走投无路了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一横心才占据了荒草山，就咱们现在说的这座山。高金吾讲话了，良心丧于困地，谁乐意当贼？不愿意。但是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涨钱，我这100来口子怎么活着？所以他们落草为寇了。高金吾跟儿子说，咱们呢虽然是山贼，咱也要做一个公道大王。比方说穷苦人咱不能接，有德的人咱也不能接，咱接的是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实在没办法有钱的，咱可以管他借，将来有了再还给他。不准无故伤害无辜，不准调戏妇女，制定了17条律法。你别看是贼，贼跟贼不一样。这老头呢，但能不抢就不抢，每天到四外去打粮，粮食打多了，弟兄多吃点，打少了，大伙儿一条肠子就盘着半条，日子过得相当艰苦，但不是长久之策，早晚怎么办？下一步再说。今儿个老头下山去打粮去了，叫高亮在家里看家，正好白云生几个人经此路过，有喽啰兵这一禀报，高亮挺高兴，心说又有车又有马，还那么一帮人，穿的也不错，肯定是有钱的。哎，我爹没在家，我要把买卖做下来，是不是捞一笔？故此领着人下山劫道。结果一听是开封府的，爱虎也不会办事，你要讲清道理也不至于翻脸。爱虎他们觉得是开封府的，说话理直气壮，净说上句，所以这高亮就不爱听，终于变脸伸手，高亮把他们哥四个给抓住，捐到房间里头也没亏待。后来徐良来了，高亮领人去斗徐良，他刚走，他爹打粮就回来了。今天老头挺高兴，跟一个财主借了100担粮食，用车运到荒草山。等进来之后就问少爷呢，说少爷今儿忙坏了，是怎么回事？还抓着几个人。老头一听，什么人是哪儿的？开封府的。哎呦！高金武是大吃了一惊。